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香港的投资移民啊。我们很多人呢都觉得在香港呢是非常好住，当然我们说在香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价太贵了，房子也很小啊。在香港你这个1000万块钱买一套房子大概也就只有700平方尺啊，那个很小的。香港如果住到100平方米以上，就是百尺以上，这个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都算豪宅了。我好多年以前曾经有个人带我到香港，说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豪宅啊，在那个香港的湾仔。那么我当然我心里的豪宅在美国那就是那种大房子了，比华利山的那种的。所以结果一看呢，大概就是140-150平方米，那当然不算小，但是也绝对谈不上是豪啊。但在香港呢就算非常非常的豪了。香港呢这个就是比较贵的，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想去香港呢？香港呢第一个就是生活非常方便啊。香港你很难想象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比香港更加方便，这个吃啊住啊这个用啊那都是非常方便，又不要开车。香港我在香港住的时候，有时候在楼上到楼下这个坐电梯一下楼，这个市场上什么都有啊，就是方便，自己都不要煮饭，吃也不贵。你说在我们广东人吃一碗馄饨面啊，煎几个这个锅贴饺子啊，或者是炒一个菜呀，这东西味道也好，价钱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收入的话，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价格太贵，那反正不会比美国更贵。那么所以呢这个生活很方便，加上如果你有香港的身份的话，你有医疗啊，有一个这个我看很多老年人到医院里那就没有问题啊，非常方便啊。并且呢年纪大了，政府呢也会给你这个救济啊养老啊，这个读书呢也不要什么钱，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很好，并且你可以选择去读中文的学校还是读英文的学校。你在香港读那种英文的学校，你出来的话英文都讲得非常的好，那也就是解决了这个英文的问题。所以香港呢虽然居住的环境比较拥挤，700多万人挤在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呢它整体来说它生活非常的方便，教育的质量也很高，加上呢它也没有这个管制的那么严啊。你在香港你说想打开电视看这个国际新闻，看 BBC 或者看 CNN 那是随时可以收到的。那香港自己的媒体它也比较自由，虽然说这些年有所收紧，但是它的自由程度那跟国内呢还是差很远。所以呢很多人呢是愿意在香港，香港呢不是说这个这几年才好的，香港是很早的条件就很好。香港比较差的时候是60年代啊，这个如果讲在中国文化革命的时候，香港呢那个时候还是不是很发达的，那个时候还出现暴动啊，那个香港在街头1967年有暴动啊，那个时候香港是比较落后的。这个60年代以后，这个港英政府才注意到这个香港呢要让它发展，就慢慢的一个是整顿香港的这个警察队伍啊，成立了这个廉政公署，就把贪腐的问题把它抓起来了。本来香港的这个症结就是贪腐，结果呢这个政府呢就把这个贪腐的问题把它抓住了，搞了廉政公署，抓了很多人。那么这样呢香港的这个警察队伍啊司法队伍啊，它慢慢的就变得比较廉洁公正，特别是警察队伍，就执法的队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香港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香港呢它由于它的交通方便，又是大陆的进出口的一个核心的咽喉，那么加上大陆呢是有意不收回香港，这样呢香港呢那整个的就变成了整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业投资业大陆的进出口贸易的最主要的一个城市。所以香港呢变得非常的这个富裕啊，所以呢整体条件就很好。除了它的这个住房比较拥挤，因为香港实在是政府供应出来的土地 做住房的非常的少量，所以只能越做越高，这个房子呢越做越小，这也是香港的一个特点啊。但是怎么说也好，到香港呢他可以享受比较好的教育，如果拿到香港的身份就可以享受比较好的香港的这个待遇啊，有医疗，有，所以呢很多人都看重香港这一点，所以呢香港呢很多人都想去。但是你说这个一般人怎么到香港呢？你说亲属移民，那有多少人在香港有亲属呢？那很难。这个亲属呢还分很多，你说父母在那里，或者是这个子女在那里，那个其实都不太多的了啊。那你原来香港弹丸之地啊，在1949年的时候，香港100万人口，那么到现在700万人口，那有多少人？那都是从大陆去的，那从内地去的，有很多人呢合法的去的，一小部分，一多半部分早年都是非法去的，偷渡了啊，这样各地都有的，珠江三角洲、潮汕地区去的特别的多啊。去了那里就定居了，就住下来了，就变成了合法的居民，就形成了这个社会，变成纳税的队伍。所以呢，就香港呢，事实上你要找这个投亲靠友去香港呢，的确是非常少。所以怎么办呢？那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那个婚姻有多少人能够跟香港人结婚呢？香港人数也很少，所以呢亲属移民、婚姻移民都非常的非常的少，非常非常的有限啊。那个我自己都算是香港有比较亲的亲戚了，但是也没有办法移民到香港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香港呢就基本上来不了。但是呢这个2003年，就是那个时候 SARS， 大家记得吧，非典，那个时候香港的经济一下就跌到了谷底，那个很差很差。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SARS 期间香港的情况真是叫做这个叫哀鸿遍地啊，这个非常的差，那个香港是重灾区了。所以香港政府呢，为了能够使得香港的这个地方的经济能够弹起来，所以香港当年就通过了一个投资移民法啊，就是说你只要投资你就能够来到香港，这就是香港最早最早的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个事情。2003年非典啊，香港叫 SARS， 这个香港经济陷入谷底，香港政府呢为了振兴经济，那么就提出投资移民计划，门槛呢非常低。大家说门槛低到什么地方呢？低到这个地方，650万港币就可以移民到香港。你只要拿650万块钱到香港，不管是买房子、买股票、买基金都可以算。那这个多划算呢？在当时如果有650万块钱港币，大概也就是680万人民币吧，在当时啊，当时100块港币可以换到106块钱人民币，现在大概100块港币换80块钱人民币，所以当时600多万人民币，你就到香港买一套房子，你就拿到身份，香港的身份，这个就是香港当时的这个投资移民。那么，所以呢，按照香港的当时的情况呢，600多万块钱也不是很少的钱了。香港在2003年左右买一套房子，不大的，我们讲700平方尺左右吧，大概就是200多万港币。所以呢，600多块钱呢可以买3套房子。这个当然，香港一推出这个650万的这个政策，那香港马上呢这个房价就上去了，很多人到香港买房了。那么因为只要买了3套房子，都是我自己的，我出租。我呢就可以拿到香港的居民，说来就来。2003年呢，那个时候我真是手头也没有钱，如果那个时候有钱，我想我也会用这个投资移民的计划到香港去定居的，因为那个地方的确生活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因为它是个广东地方啊，我是个广东人，在那里觉得是比较方便的。好了，这样呢香港的房价呢就开始上涨了。这个大家知道香港的楼价开始涨了，那是650万港币，你到了2010年左右， 你就只够买一套房子了。所以呢，你这个650万的这个门槛的话，那个对于香港的房地产的这个影响不大了。所以香港呢就做的调整，调整是2010年就呢，首先就把金额就从650万提高到1000万。第二个，香港政府呢比较聪明，把买楼就剔除的投资范围，就是这个物业不算了。2010年以后只能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买房就不算了。那但是呢还可以，你可以买股票啊，买基金啊，这些都是能赚钱的嘛。如果大家说你要稳当，你买汇丰银行的股票，你去买这个1000万，你不就拿到身份了，你就放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可以生钱的呀。所以呢还是很多人来，那但是呢投资移民呢就不算了。那么这个呢就转了一圈，但是呢这个七搞八搞啊，我们看着这个投资移民政策，2003年、2010年的投资移民计划，它都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包括内地人，就是大陆的人不算。哎，大家说这么奇怪、啊、是的，今年的香港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出来了，就是前天，这个2023年的香港的财政预算又重新启动投资移民，就现在香港还是可以，但是还有一条前提，就是不包括内地人。那么大家说，那到底香港的移民什么人呢？不是内地人。我们知道来办这个香港投资移民，2003年一开启啊，有4万多人申请来香港移民。那大家说这些人都不是大陆人，不是内地人，是什么人呢？哎，这个里面90%都是内地人，90%都是内地人。那么这些90%的内地人一共给香港带来了2000多亿的资金，那是不是能够赚钱呢？倒不一定，这些钱可能就买楼了，就这些人在把自己大陆的钱变成香港的楼，那就住在香港，就享受香港的福利，不挺好吗？好了，香港呢磨叽搞到2015年就叫停了这个政策，这不行了，这下子不得了了。哎，这个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所谓不包括内地人的投资移民，90%都是内地人，这怎么回事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什么叫内地人呢？就是你的身份是中国大陆的身份嘛，你拿中国大陆的身份证，你就不能够在香港办投资移民。但是有说过不许外国人移民吗？没有啊，全世界都可以。哎，大家知道这个中国人聪明啊，你如果说要这样移民，我曲线救国啊，这个当时有很多非洲国家很简单的卖身份啊，非洲有很多的国家，那小破国家，你的地图上你都找不到地方的国家，好像有个国家叫冈比亚，这冈比亚的护照是可以买的，冈比亚在香港呢就有总领馆，你到总领馆，你大陆去到香港办个旅游，到了香港你找到这个非洲国家的这个总领馆，跟他说我想申请这个国家的身份，这个国家多少钱，给的钱，你就到国家那个国家去了。这虽然有些人国家说要 landing， 你要到本地，这个香港的这种物业的公司、投资移民的律师事务所可以一条龙，你人都不要去非洲，就帮你照了相，搞一个非洲的护照，你就算外国人，算了外国人，你再到香港申请这个投资移民，你把钱呢就丢在香港，你不就进来了吗？就绕一个圈你就进来了啊。这个呢就是香港这个投资移民。那么刚才我就讲到香港政府啊，这两天就公布了最新的香港的财政预算案。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香港呢还是要给钱的，这是2月26号，那香港政府，那但是呢香港政府在这个财政预算案要给大家福利，这个大家都是预料到的，这个反正这个我们说华人所在的地方给钱给的最多的是澳门啊，澳门几十万人，60万人，这个政府呢博彩收入高，那么动不动就给钱了，所以在澳门呢特别的幸福。不过澳门你要拿到身份就难，因为澳门是个弹丸之地啊，你在澳门呢你移民是极为的困难的。那香港呢地方大很多，那么但是香港2015年就停了这个投资移民，但是呢 2023年2月20几号，香港呢就通过了，就说要重新给投资移民，大家说要多少钱呢？这个疯传呢，大家说要2000万，2000万也不是拿不出来，但是呢，其中呢就有也有这一条，不包括内地人。香港政府在26号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讲了4点：第一个，投资移民不能用来买房，啊，就是你不能拿2000万来买栋房子，那就不算投资，投资必须投资在金融的行业。第二个，这个计划跟以前一样，这个不包括内地人，也就是大陆身份的。这个香港啊，他这个26号公布的一个呢，就是要让外国公司能够进入香港容易，因为香港现在很多国际企业都走了，他希望呢能够吸引企业呢能够在香港呢这个拆迁啊，就是移到香港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香港的投资移民的这个计划。香港政府这个2月26号公布了一个新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啊，2023财政预算案。这个其中呢包括两个，一个是引入公司迁撤机制，能够希望吸引企业呢迁到香港啊，这就是说明很多的企业走掉了。第二个呢就是推动新的投资移民计划，但是讲第一条不包括物业的投资，这是两条。第三个，香港呢会大大的提高这个投资的门槛，和以前的1000万比，2015年以前是1000万，现在加倍，门槛金额2000万以上，具体多少还没有定。这个香港呢，如果就是定2000万，我估计的将来还是会觉得挺慌的，因为拿2000万来，这个人呢有的是啊，大家都觉得，能够到香港来就安居乐业嘛，就很好了。那么呢，香港政府呢，第四个就是，除了大家来香港可以搞金融投资、买股票、买基金以外，香港政府呢，希望呢大家将钱放到香港重点发展的领域，比方说初创啊，就先建立一家企业，特别是创科，就是创造性的科学技术。那么这个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呢，就是不包括内地人。内地人呢，他其实有的是办法。你说不要内地人，就怕一涌就来了，香港就挤不下，那怎么办呢？让你绕一下，也知道你会绕，所以呢，到非洲搞个身份，绕一下就进来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就知道，哎呀，这个反正呢，你只要说有投资移民，我就会来。所以呢，按照中国人的智慧呢，就非常厉害的。那香港呢，为了吸引资金来香港，就搞了这个投资移民的计划。另外呢，香港呢，为了吸引高科技的人才来香港，所以推了很多新政策。这个政策呢，叫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呢高通啊，这个高通或者高端人才通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不是挺好吗？那个是什么计划呢？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年纪不大，年薪呢有250万，也就是说你能够赚250万一个年薪，一个月有20万这个港币的收入，你有这么样的收入，你在香港绝对对香港有利，这就是人才啊。第二个呢，你没有那么高的工资，但是你是毕业于全球的百强大学。那当然百强大学就美国的占了一半了，差不多就是斯坦福啊、伯克莱啊、哈佛啊、英国的牛津、剑桥啊，这都算百强啊。中国的北大、清华也算百强，你在这个百强毕业就可以申请的。好了，这个就是好心好意，就是要找人来。哎，就这两天好像是上个礼拜吧，2月24啊是23，这个有一个内地的一个基因科学家，这个人呢叫贺建奎，他在北京呢就高调的开了一个记者会。在这个记者会上呢，香港的媒体呢都被他请来了，这个包括有这个什么香港的 TVB 啊，包括的凤凰卫视啊，这都接受他的采访。这个贺建奎讲什么呢？说他自己申请了香港的高才计划，并且呢已经得到香港政府的签证的申请，马上呢就来香港上班。这个人呢讲完话， 就搞得内地啊，还有香港，还有全世界都沸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贺建奎呢是有刑在身，他在内地啊坐了3年的牢。这个人呢曾经给这个医学界引起了震荡，这个人呢是个基因科学家。那我们记不记得3-4年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人，这个贺建奎。这个贺建奎呢，全世界都把他叫做基因改造流氓啊。这个人2018年他在深圳，这个人是南方科技大学的，他呢就帮有一对夫妇有这个艾滋病，艾滋病嘛是一个没有办法治愈的，他呢就帮一对双胞胎就做的基因改造，就在胚胎上做的基因改造，所以呢这一对双胞胎就生出来了，生出来呢对艾滋病免疫。那当然他很牛了，他当时2018年就跑到香港中文大学还是港大讲学，他就讲了他已经成功的做了这个基因改造技术，并且这对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这件事情引起社会的伦理的这个暴动，大家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呢？你改造基因啊！所以呢，在这种愤怒之下，这个南方科技大学的这个校长啊，2018年跑到香港，就把这个当时这个学校的一个科学研究员吧，叫贺建奎，把他领回深圳。领回深圳呢，就被深圳抓了，就说你搞基因改造，就被深圳的法院就判了3年，罚了300万人民币。这个人呢，就进坐牢了。2019年坐牢，坐到今年就出来了，2023年就出来了。这个人呢，叫做有着严重的行为过失，并且呢是挑战科学家道德底线的人，他居然能够通过高才计划来香港，这个搞得很奇怪，并且他开记者招待会。这记者招待会一开完以后，这个大陆和香港的人都震惊了。这个香港呢，这个报纸登了很大的，我看香港的报纸这个头条啊，叫做贺建奎获批高才通惹争议，当局急捕牢，亡羊补牢啊，即日起需申报刑事记录，有这个报道。那香港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并且香港呢马上就根据这个事情说，以后的所有的高才计划就都必须进行刑事犯罪的记录的申报，并且目前正在申报的里面也要补交材料，就不知道你是不是个罪犯呢、啊？这搞不清楚啊！原来是渴望能够有人才，但是突然间就搞出了这么一个人来，这个赶快把漏洞补上了啊！这个就是一件事情啊！这个呢，就讲了这个贺建奎的方法就解决了，堵住了，要交这个犯罪的记录啊！这个如果有这样的犯罪是不要的啊！这个争议就没完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又有一个博士，也是一个高才啊。这个高才呢，在杭州的，在�杭州呢已经怀孕了27个礼拜。那你想，他很大了，这个孩子大肚子了，他呢想到香港生孩子。他其实说他自己看中香港的教育资源呢，在香港的教育好，孩子一生就是香港居民，他就准备选择香港生子。怀孕27个礼拜，在大陆的小红书上就分享了自己的高才计划，申请了4天就批下来了，他现在准备到香港去生孩子。他非常坦然在小红书上说啊，他说我就是看中香港的教育资源的优势才选择来香港生子。他还跑去建了一个群，这些群里面呢就是内地的准妈妈，就是准备怀孕生孩子的，他们准备一起组团来香港生孩子。那这个到外国生孩子呢也不是少见，我在这个来回香港到美国的飞机上经常看见，就是大腹便便的孕妇啊来美国生孩子，也经常从美国回去的时候看见抱了一个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父母啊尿布啊就在飞机上包了一个头等舱就飞回去，就拿到美国的身份。这种很多，我美国呢够大，这个资源呢还可以分一分，这个香港呢非常小， 如果这个大陆大家知道香港能够医生就是得香港身份，又有高才，这些有博士学位，这个百大 名牌学校毕业的这些准妈妈都申请来、这个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就回家了嘛，这个就很简单。所以呢这个帖子呢大家的就马上就大家都疯了啊，就讲。那当然有些人说呢，这个他也没有违反法律啊，他来生孩子，他利用游戏的规则啊，你香港自己的规则有这么多人。有些人呢就说这个人呢钻政策的空子，利用高才计划来香港生孩子。有些人说呢他没有违反这个法律啊，只是在利用规则啊，那个所以呢这个利用规则而已。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来香港他生孩子是合法的。不过有人就提到了，如果这个人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怀了孕生了孩子，这个合情合理啊，这是你在香港工作你就怀了孕生孩子，但是呢你大腹便便二三十个礼拜了，你跑到香港，这个时候大着个肚子来香港申请优才，申请了这个优才以后来到香港就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就不续约就可以回去，这个所以呢来香港工作期间生了个孩子和来香港为了生孩子去申请签证，这是两个概念。所以呢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法律的漏洞了。香港这个政府呢当然看见这个报纸上呢就疯狂的在说这件事情了，所以香港的这个入境事务处啊也回应了这件事，他说呢这个任何旅客入境的目的必须和他宣称的是相符，否则可以被拒入境。这个怎么拒呢我也不知道。那香港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优才计划，250万一年的收入就可以申请优才计划，那就是收入有人很高啊，比方说有人收租，我有在中国大陆有10-20套房子我出租，我一个月收好多万块钱的收入，几十万块钱的收入，我完全达到了香港的这个高薪250万一年的年薪的这个计划，我把证明给你看，纳税记录给你看，但是我任何才能都没有，我的确有高薪啊，那是香港需要的人才吗？那香港肯定不需要这样的人才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呢目前的香港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今天呢讲到香港呢，我的稍微想讲香港的一个最近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剩下一点点时间，就是香港呢有一个名媛啊，这个名媛叫 Abby 啊，这个 Abby 呢这个人呢还是个很有名的人，叫蔡天凤。这个人呢亿万身家，这个靓女啊28岁，她呢这个家里在大陆很有钱，这个28岁香港名媛，还在香港这个影视界很多的。1月20几号她参加那个当时现在正在上映那个香港的电影啊，就是那个叫《乔峰传》这个电影，她参加那个电影的首映式，还跟那个演员甄子丹还拍了一张照片。我看那照片，我昨天才看了这个《乔峰传》，就一下想起这个蔡天凤这个女士，这个 Abby 蔡天凤呢这个遇人不淑啊，遇到一个渣男。这个人呢他呢这个18岁的时候就嫁给了香港的一个渣男啊，叫混混，这个前夫。这个前夫呢这个大坏蛋，这个前夫一家人都是大坏蛋。这个前夫名叫邝港志啊，邝是广东那个广字边，然后一个豹耳旁，邝广志。他呢跟这个 Abby 就跟这个蔡天凤呢同岁的，18岁就结了婚，并且呢这个蔡天凤呢帮这个邝广志呢生下一儿一女，那两个孩子都没有成年呢。这个邝广志的爸爸呢是香港旺角的刑警侦察队的警长，这个人呢有问题的。这个邝广志的爸爸呢2005年呢他强奸了一起案件的女事主，所以就被拘捕开除警籍。这个邝广志有一个哥哥邝家，父亲 哥哥弟弟都是无业游民，到处是骗人骗钱，并且看上了 Abby 的钱，怂恿他去投资，结果呢投资失败，最后 Abby 呢又不愿意赌博，就离了婚了。这个 Abby 这个女孩子呢，离了婚就离了婚了，就简单的她就结了婚了。2016年和现任的丈夫呢结了婚，但是有个问题，没有领证，就不算是婚姻，就没有法律的保护，又跟这个现任丈夫又生下两个孩子，所以这个 Abby 呢四个孩子，前夫两个，后夫两个。Abby 那个人呢特别好，对前夫一家特别好，买了一栋豪宅，就登记在前夫的父亲名字下，就是邝广志的爸爸，就那个警察。离婚以后呢还让他们一直住，还一直每个月打钱给他们。最后呢这个 Abby 呢有意呢就出售现在这栋豪宅，价值6800万，就安排他前夫一家人住到别的地方。结果呢他就被这个前夫一家呢就觉得这个不对了，就把这个 Abby 呢就骗到车上，就把他杀了。杀了呢把他大卸八块，这个4天之内警察就破案。这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恐怖的一个杀人案，把头割下来，腿割下来，非常恐怖啊。这个就是这个香港的名媛被割头啊，煮肉汤的这个案件。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提一提，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香港的网上多的是，就是关于这个 Abby 的这个事情。好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